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就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我为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她是他，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使乌舍割勒，大麦伊赫梅勒尔拜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多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你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主要在3章的1到5节，不过因为跟之前的经文比较相关，所以我让弟兄从2章14节开始读起，所以就是辛苦弟兄可以在这里读出这一大段经文哈。来，我们先为下面的时间一起来祷告。主，我们都渴望你自己的公义和慈爱，你自己的信实和大能，自由地流淌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来呼求你的名，当我们来从你历史的作为来认识你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是唯一值得我们称颂和全心去爱的那一位。求主自己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自由地运行。祝你跨过我们一切的有限和软弱，让我们知道，唯有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被你的真理释放，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真正的自由，可以在你的约中欢然的欢呼，让我们的喜乐满足。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那很多人觉得，2018年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年标志的所有00后出生的很多的迁徙的婴儿们都开始进入18岁的成人的行列了，对不对哈？所以如果大家都看微信哈，看朋友圈，都会发现，大概看到不少朋友就在新年的时候开始晒自己18岁的那些照片哈。其实，我想这一年不仅是对于00后这个人群是一个标志感，其实对于像我这些80后出生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分界点。为什么？因为今年开始，80后基本都进入了30岁哈，30而立哈。那我们也发现呢，就是跟我以前的那些同学朋友就是聊天，差不多年纪， 30岁之后，大家的话题也开始有很多的变化哈，啊，大家开始关心哈，30岁之后，那究竟什么的人生才算一个成功的人生？啊，于是我很多朋友就开始就会列出各样的标准哈，就是有什么样的房哈，我们应该开什么样的车，我们年薪应当多少哈，存款7位数。然后婚姻要美满等等等等哈，然后只要如果有一条达不到这些标准的话呢，我们就会感叹哈，自己是一个 loser 哈，一个失败者。那通常我看完这些标准之后啊，我就跟他们说哈，啊，你们都通常只有一两条不达标，那我除了婚姻美满这一条之外哈，其他标准我全都是 loser 哈。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我撒狗粮。所以我也渐渐发现哈，其实所谓这些成功的标准哈，其实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其实更多是大家用来和自己的小群体互相比较的一个间接的一个工具而已哈。但无论是绝对的标准也好，或者是相对的比较也好哈，那失败这个词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很能刺痛人神经的一个词哈，没有人甘心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啊，没有人愿意落后于别人，也没有人愿意在别人面前示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哈，失败或者是害怕失败，其实是大多数人的动力的来源。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社会这种从小被培养竞争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类型的社会哈，而这种文化习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会被带进我们与神的关系之中。什么意思呢？那大家试一下问自己几个问题，其实就能看出来啊。我们有没有质问过神，为什么有时候没让我达到某一个预期的目标呢？或者我们有没有埋怨过神，让我在某些方面不如别人呢？或者我们曾否想过神会把我摆在一个弱者的位置里面呢？你可能觉得哈，这些问题是不是我们属灵不够成熟的时候才会问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等我们灵命足够成熟了之后，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其实我们去看圣经旧约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即便是神的先知们，这类问题有的是，就是他们有很多人都会去质问神。那比如说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12章1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利米他曾经对神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跟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什么亨通，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这些用口来质问神，也有一些是用什么，用行动来质问神的。比如说我们下半年要讲到的约拿，当他看到尼尼微人悔改，神就不降灾祸给他们的时候，约拿就很不高兴，他就在尼尼微城的东边搭了一座棚，他要什么？我要看这座城的结局究竟如何。其实这两位先知都是深明神的心意的人，但当他们亲自处于一个失败的处境当中的时候，而且是看见以色列人败在那些仿佛不比他们好多少的人的手中的时候，他们同样会问这些问题，神为何会把我放在失败之中？我们回到何西亚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先知何西亚也面临同样的一个处境。在何西亚书的1章，当何西亚第一次被神呼召的时候，神对他说，你要去娶一个淫妇为妻。那换句话说，神在何西亚的生命之中，他注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一定会经历婚姻的失败。 而且神说的嘛，你要用这种失败来给我全传讲信息。那先知被呼召去做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并不少见哈。那以赛亚先知曾经被呼召去什么赤身光脚的去什么走过耶路撒冷，而且要用这种装束传道三年。另外一个先知以西结，他曾经被神命令说什么要在粪便上烤东西来吃。那面对这些不可理喻的命令，那这些先知们其实他们都照做了。就好像我们在何西阿书前面三章里面，就我们看不到何西阿他对神对他的婚姻有一句的怨言，但先知他仍然关心一件事情，他仍然关心的是神自己的荣耀。即使他们可以把自己给豁出去，他们内心仍然有疑问，说如果我们属神的人的处境尚且是这个地步的话，那么神自己的荣耀在哪里？如果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尚且不能让这群以色列人顺服的话，甚至他的仆人要以这么极端的方式来传讲他的话的话，那神的荣耀究竟在哪里？不过在我们今年要讲的这些先知书里面，我们将会看到其实神的得胜有别于世上的成功。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会称呼神为一位得胜的君王啊 ，a victorious king 啊，得胜的君王啊。但神的得胜，神的这种 victory 啊，圣经从来不会用 success 这个词来形容。那你试一下查查英文圣经里面，你去查 successful God， 你在英文圣经里是查不到。而是神的得胜啊 ，the victory of God， 神的得胜，圣经会用另外一个词语去形容，叫什么 ？overcome， 来形容神的得胜哈。那最典型的经文其实莫过于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里面，他对门徒最后的鼓励的话，他说什么？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什么？胜了世界。那胜了世界这个短语英文怎么翻译？是不是翻译为 I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the world？ 是不是？并不是啊，并不是 I have been successful， 而是翻译为什么？耶稣说 I have overcome the world 啊。确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都盼望一位得胜的君王，我们也盼望我们生命里面去得胜。但区别点在于什么？区别点就是在于我们所盼望的这位神究竟是一位 successful God 还是一位 overcoming God 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在何西阿书3章1节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他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大家留意啊，虽然在这段之中，何西阿被呼召去再爱一次那位背叛他的妻子，但这整个动作的发起者并不是何西阿自己，而是什么？整个动作的发起者是神自己本身。换而言之，其实在这里3章1节这句经文里面，是神自己选择了再爱一次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他当时还在学当时候的迦南人哈，埋头去做那些葡萄饼来敬拜偶像哈，但神说，我要用我不变的爱，我要用我的信实来胜过这些偶像崇拜，来overcome 这些以色列人心中的刚硬和悖逆。所以当神决定他说他要再爱一次以色列人的时候，其实他所要给我们展示的 并不是他自己的手段有多么的高明，而是他正在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让我们知道他的性情究竟是如何。其实如果神只是一位要成功的话，那他所用的就叫做手段，跟这个世界里面的成功一样，是不是？当我们谈及某某成功人士，或者是某些成功的国家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谈论什么？他们的手段，好像下棋那样，如何形容一位棋手有决断力和眼光呢？其实用的就是什么？他的什么段位去形容他，对不对？那段位高的就叫做高手，那比高手更厉害的就叫做什么？你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是不是？比那更厉害的，那你就是 Alpha 狗了，是不是？所以人所定义的成功，其实无非就是去不断的告诉别人，我所做的选择都是能对我有利益。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很多时候，就我们虽然作为神的子民，但其实我们并不了解神自己的性情，我们会想很多办法去见证神，但其实很多见证到最后其实不过想说的是，神让我做了一个能得到利益的决定。所以我们在见证的是一位成功的神， A successful God， 而并不是一位 overcoming God。 但在这段经文里面，神他对何西亚说，我要再爱一次以色列人，我要爱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能给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利益，甚至在这个再去爱一次的过程里面，我的仆人和先知，甚至我的独生爱子会遭遇这个世界上的屈辱，我的荣耀看起来好像一点都没有增加，反而受损，但这就是我的性情，我要去胜过，我要去 overcome 他们身上的罪，我要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我的爱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三章五节的时候，神让何西亚他宣告一件事情，说什么？他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者叫什么？后来以色列人必要什么？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究竟什么能够让人回心转意呢？手段是不能让人回心转意，手段只会让人屈服，手段会让人认输，手段会让人不得不低头，但这些都不叫做回心转意，这叫做什么？苟免而不怀人，冒功而不心服。真正能让人回心转意的是神的品格和性情，就是这里神愿意再去爱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其实主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他多次提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当那位浪子他花掉他的所有回到家中的时候，那位老父亲就立刻上去连连与他亲嘴，把袍子给他披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当不认主的彼得他在黎明的黑暗中不敢直面那位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耶稣却把他抱在怀里，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所以神的得胜究竟是什么？神凭什么说后来这些以色列人必定向我回心转意啊？原因就是在于他的性情就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一位愿意放下自己来 overcome 来胜过我们的罪的人，一位呼召他的仆人去告诉世人说他要去再爱一次这样的一位神。不过当我们看到神借着何西亚去宣告他的性情的时候，他要再去爱一次以色列人的时候，其实同时他也是在呼吁以色列人什么？重新回到他的爱之中，再去爱他一次。他是在呼吁以色列人 再去爱他一次。那何西亚书前三章的经文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希伯来文学的结构，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叫做交叉对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们看到，其实在一章的一到九节里面所记载的是何西亚第一次被呼召的情况，然后在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里面，神第一次把他守约的应许放下，然后中间就是 C 这一点，中间最核心的那个内容是他在宣告以色列人的罪，然后到二章十四到二十三节，刚才以恒所读的那一段，又回来了神的守约的应许，然后到这里三章一到五节，又一次谈到何西亚第二次被呼召这样的一个 ABCBA 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希伯来文学的结构。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个以色列人非常典型的说话的方式，最重要的信息会放在什么地方？大家记得吗？放在中间 C 这里，没错，放在中间。所以神呼召何西亚先知去娶一个淫妇，他告诉以色列人，确实他会守约施慈爱，不过他依然会指出以色列确实当时正在罪中，他们需要脱去这些罪，他们需要重新回到爱之中，他们需要重新再去爱神一次。所以在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虽然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会再爱你一次，但他同样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会经历管教。第一，我们看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三章二节里面，神说我要用银子十五舍克勒大麦一和梅尔半买它归我。那这些东西的价钱大概是当时圣经买一个奴隶的一个价钱。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偶像崇拜回到他们真正的主人的手中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奴隶从一个主人手中被买过来一样，从一个尊贵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卑微的身份。所以这也神说以色列里会经历一个降卑的一个过程。那第二点，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第三节的时候何西亚对他赎回来的妻子说，其实就是第四节里面神对以色列说什么，你当多日为我独居那留意这里独居是一个比较委婉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就是不要和任何人有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具体到以色列的属灵状况的话，这里的独居其实就是第四节经文里面的后半节的具体的内容，是吗？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呢？那这些东西都曾经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偶像。那君王和首领，大家可能就很容易会记得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里面，当时以色列人呼天喊地的要先知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的时候当时神就告诉撒母耳说，其实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什么？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那祭祀和柱像，其实这个就是指当时的迦南人的这样的一个偶像的崇拜。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是什么东西呢？那这两个东西也曾经被以色列人当作偶像去敬拜。可能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可以回去看看士师记的第八章和第十七章。时间关系就不展开讲这两种东西。那可能我们会非常惊讶，看到在这里以色列好像真的好像无所不用其极。从君王到祭司的衣服，以弗德都可以拿来当偶像。其实当我们去看我们现今的社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并不比当时好多少。领袖伟人也是可以被当作偶像来崇拜， 穿衣打扮同样也可以被当作偶像来崇拜。那其实这些现象的所有现象的背后，都是人对于失败的那种深深的惧怕。一个民族惧怕失败的话，他们就需要一个可见的伟人作为偶像。一个个人他惧怕失败的话，就需要包装自己。所以久而久之，整个社会，从集体到个人，我们都是被这种惧怕驱动着往前走。所以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静下来，我们来数一下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自己的生命之中是有不少的事情是被恐惧催逼着往前走的。当然有一些惧怕是好的，就比如说敬畏神，敬畏君王和神所设立的权柄，这些惧怕是好。但也有不少的恐惧其实是这个社会所立下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确实需要静下来为这些好好的去祷告。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去面对这些偶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处境跟何西阿的妻子割灭是差不多的。何西阿的妻子割灭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边是他的情人，一位他所爱的情人，看起来那么温柔动人，在我耳边什么情话绵绵，听起来那些成功和失败的标准是那么的动听和有道。但另外一边是丈夫在呼唤我，虽然遥远，但却铿锵有力，矢志不渝。我们究竟听哪一种呢？那其实我们看看情人和丈夫他们的性情的话，其实我们会知道我们当如何选择的。情人就是当你离开他的时候，他也转过身，他也不认你，他再去找另外一个情人去了。就好像当你达不到这个世界的标准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是不会可怜你，回头还给你贴个标签，loser，失败者。但圣经的这位丈夫不一样，这是一位守约的丈夫，即使我们曾经背离他，他仍然对我们说，我要再爱你一次，我要用我矢志不渝的爱使你的心归回。虽然出于我自己公义的性情，我需要对你有审判和管教，但我永远不会说你是一个失败者，我永远不会说你是一个 loser。 只要你还愿意再爱我一次，我永远聘你归我为妻。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一位神面前，我们所有的失败都是有出路，只要我们愿意再去爱一次，所有的这些失败都会被转化为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信实和慈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其实这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我们要从失败里面再去爱一次，其实当我们再去爱一次的时候，同样这也是对神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看回第三章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神是那位再次去爱一次的动作的一个什么发起者，以色列是被呼吁去再去爱一次的那个直接的宾语，是一个被呼召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但问题我们会发现，在他们中间，在神和以色列中间，先知何西阿是那位再去爱一次的动作的一个传递者所在。那其实我们去比较一下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和第三章两处神对何西阿的呼召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两章经文里面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差异。这里没有第一章的经文，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圣经。所以在第一章二节里面是这样记载何西阿第一次被呼召， 当他第一次被呼召的时候，神他这样记载是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那大家留意哈，在这段经文里面哈，何西亚是一个他者，一个完完全全是从客观的新闻报道视角描绘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哈。就好像如果某一天我跟 Philip 哈碰面哈， Philip 问我说，你去干嘛哈，然后我就对 Philip 说哈，刘爽昨晚对林景生说话，对他说，你的家里没有米了，要去买。Ricky 可能 Philip 觉得 我跟刘爽不是一家人哈，如果我这样说话是不是。那我猜哈，何西亚可能是找不到什么词语可以来形容当他第一次被神呼召的时候心中的那种复杂的情绪。那古代描写内心情绪的词语其实并不多了，所以他选择了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描述自己的事情，他选择用一个陌生的一个手法来告诉他说，告诉大家说，这个经历仿佛是一个我不能相信的一个经历那样。但到了三章一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何西亚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的视角变了，他的叙事的角度变了。三章一节是这么说，何西亚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当何西亚他明白了神的心意的时候，他知道神为什么要去他做一件那么奇怪这样的事情。他从一个接受命令的他者变成了一个承担使命的人。耶和华对我说，再去爱一次这个曾经是我婚姻失败的妻子，因为我虽然看起来像一个婚姻遭遇不幸的人，但我知道我背后的那位神他不会失败，所以我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从神自己再去爱一次到以色列的再去爱一次之间，神需要一位见证人。其实神需要一位愿意为他付出代价有所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人，再去爱一次他那位不忠的妻子。其实对于教会来说，我们知道也是一样，在基督里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们也传福音，呼召世人去回到神的爱之中，但我们有否承担过一种先知的身份，愿意用付代价的行动去跟这个世界见证说，神他是一位再去爱一次的神。那其实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谚语非常有意思哈，是这样说的，就是这句英文谚语是这么说，他说， Everybody talks about the weather, but nobody does anything about it。大家都在谈论天气啊，但没有人去做点什么啊。其实这个社会对于成功的态度也是一样，大家都在谈论成功的好处，但很少人会谈论成功之后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其实我们也是盼望生命里面我们经历的都是得胜 overcoming God 是不是，但我们是否愿意付代价的去用行动去见证这位君王的得胜。我们很容易会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谈论我们的信仰，谈论呼召，谈论苦难，谈论神的旨意，谈论再去爱一次，这些都很容易。但如果某一天神要我们从一个他者的信仰转为一个我们需要用第一人称去见证的一个信仰，从一个我们要去取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行为到一个去爱的一个内心情感的行为，从一个新闻叙事般的事实到一个我们个人的亲身经历的话，我们又是否愿意付这样的一个代价呢？所以从神 的再去爱一次到以色列的再去爱一次之间，需要有一位先知何西阿去用行动去见证再去爱一次。再去爱一次那位得罪你的慕道友，再去爱一次那位得罪你的亲人，再去爱一次那位你觉得这辈子你都没法原谅的人。记住，神他并不是一位 successful God， 他并没有保证我们这些行动立刻会得到回报或者是效果，但他是一位什么 overcoming God， 他是用他的性情来向我们保证，当我们用信心坚持这些行动的时候，到后来以色列人必定回心转意来寻求他们的耶和华。所以其实每一个动作，这些我们看起来简单的动作，其实它都是有象征意义，它是有一个 symbolic meaning， 它在灵界所产生的影响力都不仅仅是我们看来付一些小小的代价那么简单。所以愿神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可以让我们愿意用这样的行动来快跑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求你亲自来转变我们，让我们从一个他者的信仰，从一个谈论的信仰，从一个我们口中所说的这样一些信仰，到一个我们要用我们的自己第一人称去付代价去见证的这样的信仰。主，你自己是 overcoming God， 你是那位用你的性情去把你的信实和慈爱传讲出来的神。求主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对你的性情可以忠贞不渝，让我们愿意效法你再去爱一次。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